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学会通知，理智的修炼和救人；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轮大法学会通知，理智的修炼和救人。临近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有个别大陆学员号召大家都穿上大法衣服出来练功，或召开省市县等规模的法会庆祝活动等等。大法弘传20周年，作为大法弟子想庆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在目前迫害还没结束的情况下，在中国大陆这样做是不理智的，现在是抓紧修心、抓紧救人的关键时刻。希望大陆各地学员能够一如既往，理智的、扎扎实实的继续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而不要根据个人的理解改变学员要做的事情，甚至不考虑学员的安全，号召其他学员改变讲真相的形式。法轮大法学会，2012年4月8日。
现在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湾桃园县展演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在满场观众的赞叹声中落下帷幕，完美画下了该团此次在台湾共37场的演出场场爆满的句号，令文艺界人士惊叹不可思议，也在台湾艺术界创下了另一项神韵奇迹。台湾小故宫森磊博物馆馆长陈明学博士和家人欣赏最后一场演出，他认为神韵的演出是在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尤其中国大陆在文革以后在传统文化上已经失传，失去传统道德、美德与精神，神韵的表演是在唤醒华夏民族的精神，唤醒每个人的生命。神韵对于现今社会的意义，在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上有很大的冲击及感召的力量。新竹县议会议员赵义先4月7日午后带着全家人到桃园县展演中心欣赏神韵的演出，他表示神韵的演出太精彩了，演员们是用专业与生命在展现，无懈可击。他甚至想把女儿也送到神韵去学习，他说我全场都非常地感动，而心中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振奋，尤其在演出中，我看到了所诠释的生命意义要靠真相来开启。其实这正是我们很多人在世上所要去追寻的目的。 神韵纽约艺术团自3月7日在台湾台南拉开2012年神韵巡回演出台湾首场的序幕，既完成了台南6场演出之后，分别在高雄上演了8场演出，在台北上演了9场演出，台中上演了7场演出，嘉义上演了3场演出，及桃园4场演出，37场的演出场场爆满，共计有54500人次观众入场。神韵艺术团所到之处，不仅吸引了台湾各界名流精英，也吸引了大批中国大陆游客前来观赏演出，获好评如潮。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嘉义县民雄演艺厅4月3日、4日的3场演出受到嘉南平原民众的热烈欢迎，连续3场在一票难求的盛况中圆满落幕，约有2700名观众入场体验世界第一秀带来的全新震撼。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局长吴方明观赏了神韵后赞赏说，令人惊艳，精彩绝伦，神韵是诠释中华5000年的文明最好的一种诠释方式。国际知名小提琴教育家、前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驻东南亚甄氏教授曾哲南与绘画教师的夫人一起观赏了神韵。曾哲南推崇神韵晚会独到的构想与创新的表现手法，已经为世界人类带来启发，很了不起，整个节目的构想令人钦佩。曾哲南表示，神韵再现中华传统文化精粹，我觉得神韵结合了传统文化及现代高科技呈现，结合得非常好。可能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韵能创作出这样独特的节目和演出方式。最后危难前神在解救，这节目佛把运石打回天上去，描述佛在解救人间，一个动作就能让人了解深远的内涵。
3月31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德国演出的最后一场晚会圆满落下帷幕，能容纳将近2000人的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爆满，观众席上不断爆发出如潮般的掌声。国会议员梅斯特携带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观看了演出。他表示，晚会节目表现了强权如何限制文化的发展，而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之后，文化最终还是会获得胜利，最终文化终将战胜强权。奥地利籍著名戏剧家、在法兰克福两个剧院担任院长的克劳斯·海默尔教授于3月30日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后深受震撼，用了各种形容词来盛赞神韵之美，极其少见的迷人的美。他赞赏晚会带来的善良纯净的价值观对全人类都很重要，可以为人类带来和平与美好。科斯兹尼先生是以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俄尔普斯命名的歌剧杂志的发行人和主编，他于3月16日观赏了柏林第一场神韵演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演出中的那种童话般的氛围让我深深陶醉。让我着迷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所有的节目都是原创精品，编舞之中有那么多戏剧的因素，在这么短时间内讲了整个一个故事，同时舞技又如此之高超，而且和音乐真的配合得很好。
神韵国际艺术团4月4日至4月6日在享有北欧之都称誉的斯德哥尔摩上演了3场晚会，这是神韵第5次访问这个城市。在3天的演出中，观众的掌声、惊叹声和叫好声贯穿整场演出。约翰逊先生经营一家建筑公司，4月5日他携一家三代共7口人前来观赏神韵。约翰逊太太说，无以言表，人的语言没办法形容那心底的快乐，太与众不同了，感觉如此真实，太美好了，从心灵深处到全身的快乐。约翰逊的小女儿说，哦，我希望能像他们那样活着，那个活法太快乐幸福了，太美了，像我们瑞典人或北欧人以及欧洲人，如果我们能那样的活着，就必须要有那样的精神内涵融入我们生活中。看过这个演出以后，你们明白我的感受吗？我是说，看完这个演出，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
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增加调查活摘器官问题。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强制性非法移植人体器官的问题近年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被揭露出来。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主要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各级地方医院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610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牟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 85% 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全球正义人士一直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和指证。美国政府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增加相关问题，被认为是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关注和采取的相应措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调查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先生，对于美国政府将非法移植器官的问题加入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一事表示，这是有效的，这为其他国家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我建议加拿大也在相关表格上增加这个问题。虽然每一个申请人可能都会填写没有，但是增加这个问题仍能起到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如实回答，他就会失去获得的合法身份。移民签证的申请表应该也加入这个问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河北唐海县法轮功学员郑祥新2012年4月6日被国保大队队长李富国伙同唐海县看守所劫持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药物摧残的唐山安康医院。安康医院实际就是精神病院。郑祥新2012年2月25日早晨6点多钟被唐海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富国、石农场派出所所长等十几名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唐海县看守所迫害一个多月后，骨瘦如柴，生命垂危。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赵雪女士55岁，曾十余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10年11月被绑架后非法判刑5年。今年3月26日，赵雪的嫂子和表妹再次去辽宁省女子监狱探望她，只有嫂子一人被允许探视，赵雪仍然被轮椅推出来，身体非常瘦弱，血压仍然高达200多，耳朵听声音很费劲儿，接近于失聪，吃东西就吐，据诊断说是胃囊肿。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法轮功学员林文辉被中共当局长期迫害，在北京奥运前被劫持到内蒙古劳教所，遭残忍迫害2年。回家不久再次被绑架至劳教所，检查出肝腹水，所谓保外就医，于今年3月10日去世。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林文辉被内定为所谓的福建省六大重点人物之一，迫害一开始就被非法关押， 很长的时间是被关在山里，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有人看着，就是不允与外界接触。直到2008年他才恢复自由，随后在北京被绑架，劳教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武律师哈尔滨市辩护，被法轮功不屈精神震撼。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3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赵玉安、张宝胜、王金玉、程宝英进行非法庭审。五位律师在为四位法轮功学员做出强有力的无罪辩护时表示，我们看到了法轮功修炼者捍卫真理、坚定信仰、不屈不挠、和平理性的上访诉求，被残酷迫害多年，仍然坚持信仰，坚守道德良知，做好人。我们被法轮功的不屈精神震撼了。律师的辩护令在场旁听的家属感到振奋和安慰，连在场的警察也私下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律师们还指出，我们不只是为法轮功而呼吁，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而伸张正义。在场40多个旁听家属及在场法官、法警聆听了5名律师的有理有据的辩护。家属们都说，练法轮功没有罪，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据悉，法院原定要非法宣判，结果没有宣判，审判长最后称择日宣判。
屡遭迫害，长沙徐静贤又被恶警绑架。3月30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徐静贤在讲真相时，遭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徐静贤已被劫持到长沙市拘留所非法关押。徐静贤因为修炼法轮功，多种疾病痊愈，可是2005年他却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她的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和儿子也被非法劳教，如今她丈夫未切除手术后需要她的照顾，可是她却又被绑架。得知消息后，徐静贤的家人心急如焚，她的丈夫拖着弱不禁风的身体几次找到坡子街派出所，办案警察声称此案由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来处理。
湖北红安县陈继珍遭绑架，失明老母无人照料。4月6日上午9时，湖北省红安县国安几个恶警闯进陈继珍家，把陈继珍强行绑架带走。家里只剩下80多岁的老母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不起。自1999年7/20以来，他家多次遭到迫害，丈夫杨才银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被关进监狱。在坐牢期间，长期遭恶警犯人的毒打，牙被打掉没剩几颗，工作被开除，因长期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于2004年去世。目前不知陈继珍被绑架到哪里去了。
重庆长寿区刘兴利参与迫害多年，罪责难逃。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当时是重庆长寿区公安分局一科的年轻办事员刘兴利，积极追随江氏集团，配合区610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抢劫、殴打、诬陷罪名，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捏造伪证， 强制他人诬陷法轮大法与创始人。12年来，长寿区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判刑、劳教或被劫持到洗脑班、精神病院迫害的达100多人次，几乎都有留参与。其中彭春荣、高淑美、徐贤美、张素芳、张海明、郑友梅、殷淑琴被迫害致死，王勇、陈忠忠、张和堂、周永华、李丽至今下落不明。刘兴利在法轮功学院的血与泪中爬到支队政委后，更加肆无忌惮。他参与迫害的时间最早，时间最长，手段最狠毒，反复的迫害、骚扰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老人痛失儿女的照顾，孤独无助，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呵护。近13年来，法轮功学员家庭被恶警抢走勒索的钱财、书籍及其他物品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刘兴利犯罪团伙成员有张兵、周怀念、张真全、华昌义、刘红、赵平华、程林庚、张彪、车奎、李金荣、袁碧波、周勇、于红平、陈小平等。
关于手机真相短信内容的一点提醒，今天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当地的一名管理户籍的警察找到了咱们法轮功学员，表达了他对于发到他手机上的短信十分不满的话，言语中委屈带着愤怒。同修看了一下他手机上接的短信，内容说是旗杆强制转化工作遭车祸暴病身亡，而且还写着他的名字。这名警察确实一直在干户籍工作，没有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学员的事儿，此事让他耿耿于怀。由此想到同修发到网上的迫害者名单，应把迫害相关责任人和不相关的人最好有职务名称注明一下，好让外地同修打真相电话和发短信有个准确目标。发短信的同修最好考虑一下内容，这些警察职业的人就读起来是有些难，在短信内容上尽量不要触及其负的一面，让他多感到大法弟子的善是为他好，就算是他没干过迫害之事，也不会因短信不是而产生不正的念，以免给将来就读他造成障碍。还有公安系统的警察有的流动性很大，我们当地分局局长就已经换了几届了，有的已经调走了，希望同修及时给网上准确信息。有的同修因为得不到最新的，只能用很早以前的人员信息，这样对于抑制清除邪恶迫害因素不是很有威力。让我们共同做好，发挥好手机讲真相的优势与威力。
本周3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9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原法庭庭长真名三退。我是一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2011年早春，我将神韵演出光盘面对面送给了一位我们地区原法庭刑庭庭长，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过了几天，我在农贸市场门口碰到了他，我笑着对他说，大叔，送给您的神韵晚会不知您看了没？他高兴地连连点头。我问，大叔，您觉得法轮功怎么样？老庭长说，法轮功不应该受到打压，是共产党乱来。我说，12年来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们地区的某某某就是其中一个，您知道此事吗？老庭长说，听说过，但具体的不太清楚，那是一个好人。 我向老庭长讲述了同修被迫害真相，并将随身携带的几盒法轮功真相光盘送给他。老庭长表示拿回去一定好好看看。我说，大叔，现在很多天象表明天要灭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能够保平安。老庭长说，是啊，现在的天象一天比一天不一样，我也感觉得到。我说，中共是西来幽灵，在我们中国作恶多端，杀死了8000多万无辜生命。老庭长睁大眼睛说，岂止8000多万。我说，大叔，您如果想三退，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化名，或者我给您取一个名字。老庭长严肃地说，我叫某某某，我就用我的真名退了吧。
仗义直言得福，半身不遂者扔了拐杖。我家开了一个小旅店，一天一个杵着拐棍的人来住店，他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华南县华南镇五一村一组的村民，患中风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利索，话也说不清楚，要去托老所。他住下之后，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劝他退了少先队，又送给他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他非常高兴，接过护身符就戴上了，他住了一天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一人来住店，一见我就说，忘记我没，原来就是那位半身不遂者。他掏出挂在脖子上的真相护身符给我看，高兴地告诉我，你看我都能走了，不用杵拐棍了。他和我拉家常时说了一件事，前段时间我去派出所办身份证，他们不给我办，我就告诉他们，还是人家法轮功好，你看看你们都干啥事儿。接着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好几遍，那些警察说，你快走吧，你快走吧，我们给你办。我心里感到很欣慰，法轮大法救了他的生命，让他扔掉了拐杖。宇宙的真理真善人在世上红传，大善大恶面前，人人面临心灵的选择，讲真相，实正邪，顺应天意，这可贵的一念能给自己带来大福报。
内蒙古满洲里原看守所所长王国斌遭恶报。在王国斌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而且是绑架最多的时期，恶警对法轮功学员施暴迫害。法轮功学员孟桂英就是这一时期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王国斌在观看装修房子时，他站在持射钉枪人的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同时还有其他人站在那里。射钉枪射出的钉子令人惊讶地绕了180度，准确地射向了王国斌的一只眼睛。从此王国斌瞎了一只眼睛，就只有一只眼睛看东西了。王国斌的亲友都说他遭了报应，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都是合法的，也是得民心顺天意的。警告还在仇视大法、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少数人和610警察停止犯罪作恶，三尺头上有神灵是事实，善恶有报是天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4月8日，多伦多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湖滨复活节游行，精彩缤纷的花车皓月吸引了数万市民驻足观看。连续第五年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有庞大的天国乐团，加上首次亮相的腰鼓队及法船花车，备受瞩目。腰鼓队领队高女士说，腰鼓是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适用于喜庆场合。复活节是神的复活，是值得欢庆的节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向西方人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风采。华裔居民董先生和太太林女士第一次带着孩子来看复活节游行。林女士表示，对华人组成的天国乐团和法轮大法花车印象深刻，觉得很漂亮。
4月4日，真善忍美展在温哥华卑诗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行。刚开始不久，卑诗省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们就纷至沓来，有一位教师带领全班学生来参观美展，还有很多卑诗省大学艺术系和音乐系的学生慕名而来。很多华裔的留学生和大陆华人也前来观看真善忍美展，并且有大陆华人详细询问美术作品细节以及法轮大法真相。卑诗省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罗斯金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幅画展作品后，深有感触地对画展工作人员说：“这个画展很好，谢谢你们来这里举办这次画展。”
4月7日、8日周末这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的第20届樱花节。在这两天的活动中，学员们在草坪上练功，义务交功，在舞台上进行了中国舞蹈、法轮功的功法表演和狮子舞的表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关于密集发正念内容的建议。当前邪恶在北京聚集，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密集发正念，解体邪恶，开创出使更多众生能够了解真相得救的环境来，让神韵得以尽早在中国大陆演出，救人实现师父所愿。目前北京大法弟子除全球同步4次发正念外，各区都已经协调起来，增加了集体发正念时间和个人长时间发正念。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同修都在加入进来，所以建议大家无论在什么时候发正念，先想一下，和北京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发出最纯正、最坚定的正念，除恶救人，然后再发。目前北京各地区每晚7、8、9、3个整点发正念。我们除了师父讲的具体发正念要领外，还可以想一下具体目标，也是我们法轮功在人间这层反迫害的目标。第一，让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立即遭报，严惩江罗刘周。第二，释放所有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第三，惩办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恶人。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题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明正的文章，不为世事所动，但须及时顺势而动，每一次时机都不等人。不是说我们磨磨蹭蹭自我妄为，什么时候悟性上来了，什么时候正法才走下一步，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自从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到重庆薄熙来被免职，近日网上在传邪恶某高层被内控，即有高层人物提出为六四法轮功平反等，这些本来是好事，但在我们大法弟子中有些人却心情浮动起来了，每天上网先查看又有没有新的消息，一两天不见某些恶人露面便心中高兴，又在猜测如何如何，过两天又出来了，心里有些失落。再加上曾有人传2012年政法结束，因此心情浮动，心里盼着某些常人应该如何出手。大家回想一下，这与2002年的情况不是何等相似。当时师父就告诉我们，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所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一定不要为世事所动，坚定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完成好自己的誓约。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所以一定要紧跟正法进程。个人理解，当人世间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正法进程在人类空间更加显现了，这些事情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常人就能搞出来的。我们大法弟子不能执着，不能偏离修炼心性，但同时必须抓紧时机，抓住这些有利机会，利用好这些势力，智慧地向世人讲清真相，进一步揭露邪恶的本质。比如什么维稳打黑，不过是为了欺压百姓，包藏祸心，谋取私利的黑打；什么唱红，也不过是邪党文化，是欺骗中国人民，系统地给中国人民洗脑的党文化。我们利用这些现实，进一步让众生了解真相，明善恶，红银三，明善恶，把众生从邪党的谎言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对中国近期出现的这些世事，既要不为所动所迷，但是又必须利用正法形势的变化，加大救人的力度，紧跟正法进程，顺势而动，抓紧做好三件事，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对邪党内讧的一点认识，对于这个邪党内斗的问题，我们好多人都是希望那个恶魔周永康被淘汰，这都没有错，对大法的迫害是不能认可的，这个邪恶的头子当然是在被清理之内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关注，这里面有没有人心呢？比如说希望常人向好的方向变化，然后我们的环境可以宽松一些，如果我们很热心很关注这个变化，是不是就是动了心了？否则你为什么这么关注？常人社会的事情再大，在我们来看也没有学法重要，但是有的人好像学法都心不静了，那么是不是把常人的事情看重了？那么这里面有没有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常人呢？如果有，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是群体的波动，那就会真的影响到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件事情中，那么多大法弟子心态的起伏不定，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看得太重了，把常人当成了主角，而我们成了看戏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该在这里干什么，问题就出在这儿。其实我们才是正法在世间的主角，世间一切都是围绕大法在转，这是神定的，不是人定的。如果摆不正这个关系，那么就会陷入其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恶人遭报的事情 可以善用来救度众生，但是绝不能有任何依赖的想法，把常人觉得如何了不起了。常人社会的运动，那是天象的变化，都是随着大的变化而变化，也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理的差不多了，才有了这样表面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说常人突然间有正义感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主线是不会变的，邪恶必将被解体，所有的罪恶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过程中的千变万化都逃不出师尊的手掌心。但是这个变化不是取决于外界的因素，那是师父正法弘誓的推动和大法弟子正念清除邪恶后带来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内在的原因。所以切不可被外界的形式变化所迷惑，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威力和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真正把三件事做好，一切都会朝最好的方向发展。否则你越执着于常人社会的变化，那就是越适得其反，因为那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人心不该再那么多那么强烈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易强的文章，用正念制止行恶。3月14日，听同修说19日协党法院图谋对 A 同修非法开庭，怎么办？还像以往那样发正念？心里有些茫然，感觉好像处在一种被动位置，潜意识中还是在承认迫害中打转转。大法弟子应该是主角，怎样占据主动，怎样正确认识，心里求师父点悟，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这个事。这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中，判他们，顿觉醒悟，找出师父的经文，用正念制止行恶，反复学了几遍。在文中师父说，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也可以使痛伤全部转到行凶的恶人恶警那去。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可见效。原先对这篇经文的理解有局限性，只注意了文中提到的电流、药物和拳脚，没有意识到在各种迫害中，对大法弟子非法开庭、非法判刑，这种迫害也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转到与此事有关的行恶者身上去，判他们，让他们去坐牢。再联想到目前的王博事件，恶人们就是在互相行恶，他们面临着被判刑。正法进程早已到了这一步，而且这篇经文是师父2004年发表的，对法的认识不足是我们遭受严重迫害的原因之一。再看今年的神韵晚会，在舞蹈济公惩恶真正的勇者中，正念反制行恶者用舞蹈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师父在2004年用经文的形式讲了正念制止行恶，今年又在神韵晚会中用舞蹈这种形式表演给我们，给世人看正念制止行恶的神圣，展现神佛的威严。在常人中，人们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同修们有的也这样说，认为将来恶人们要被判刑。这个时候未到、将来的观念用在这里，其实是被动的在给行恶者延续时间。师父教给我们的正法口诀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同修们，让我们一起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彻底的结束这场迫害。自王立军事件以来，我们周围的同修进行了交流，意识到了不要执着于世事，同时也认识到了这是一次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对于一些正法系统的众生，对恶党还抱有幻想的众生，这次的事件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实践中也发现，这是讲真相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文章中可以看出，很多同修都认识到了以上两个方面。在看明慧网最近的交流文章时，很多同修在谈到最近发生的事件时，都提到了明慧网买鞭炮放鞭炮的交流文章。回想大魔头肉体不知时的情况，我意识到在当前事件中，仅仅是不执着于世事，利用这次机会更好地讲清真相是远远不够的，离正法行事的要求还有距离。从迫害大法的魔头肉体不知，到现在迫害大法的几大元凶官位危在旦夕，这是天象昭显，表明邪恶铲除殆尽。这场邪恶的迫害已经到了无法维持、无以为继的地步，同时这也到了我们要主动彻底结束这场迫害的时候。当悟到了这一点时，我在找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认识没有提高上来，没有认清正法形势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和许多大陆大法弟子一样，我在这个迫害的环境中已经对这场邪恶的迫害麻木了，默认了这种在迫害的形势下救度众生的形式，其实也就是认同了这场迫害。而这场邪恶的迫害是强加给我们的，是不被师父正法和未来所承认的。不仅如此，它对于我们修炼众生得救都是破坏性的。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救度更多众生，大法弟子应该主动铲除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让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主动彻底的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广传破网软件的体会。读了明慧网广传破网软件一文后，我非常认同，而且我也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从反馈回来的信息发现效果确实不错，值得其他同修也在这方面进行推广。我是这样做的，从网上购买一些较便宜的 U 盘，把鸽子、自由门、逍遥游、动网通等破网软件放在一起，起个新名词叫洞察世界，或叫世界看中国，然后给一些同事或其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问他们能否想看国外国内的最新动态、真实报道、时事新闻。有一些人很想要，我就把软件给人家，有的安装后还给我，我就问能否使用，好不好用，告诉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并要及时升级等。当然我也给了一些同修在他们讲真相时供给一些需要进一步了解真相的常人，让他们自己上动态网、明慧网，以便了解更多的真相。通过半年多来的传播，这种情况传播比较迅速。据我一位同事反映，他基本上每天必上动态网，一开始是为了了解最新时事，后来看了九评共产党，上了新唐人电视台，明白了许多道理。以前他也知道共产党坏，不为老百姓考虑，但说不出从什么时候坏的，坏在哪里，为何会迷惑一些人。现在清楚了，所以他向许多朋友亲友推广破网软件，特别是最近王立军事件后，他看了动态网后，知道大量别人不知道的信息。他一讲，许多人围着他听，问他在什么网上能找到。于是他大量的传给别的人。他还讲了，有一次上外地培训，一个教授讲课也讲了一些动态网上的时事新闻。课后其他人很感兴趣，他告诉他们，只要上动态网，上面什么都有。因此许多培训班学员纷纷索要破网软件，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都认为共产党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如同修讲的，师父正法进程在快速推进，我们做弟子的就得紧紧跟上来。新的天象变化情况下，天灭中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将很快就会到来。特别是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加速灭亡的催化剂。我们是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也不依靠常人，但是通过广传破网软件就可以使更多的世人知道真相，对救度世人有着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直接作用，它能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最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利用同学相见机会给大部分同学真相光盘、破网软件及护身符，告诉如何使用。同学们都很想了解真相，我告诉他们一定要牢记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回去后一定要看真相光盘或上动态去了解更多的真相。同修们，暴力和谎言是中共维持其邪恶统治的根本基础，中共对民众的网络自由是非常恐惧并极度封禁的，一本酒瓶点了中共的死穴，一旦放开网禁就意味着中共的消亡，人们对网络封锁早已深恶痛绝。今天网络翻墙术才大行其道，破网软件才深受世人的欢迎和传扬，因此我们就要顺应这一天象变化，为更多需要破网软件的世人提供帮助，让他们及时了解真相，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残酷体罚和酷刑。近日为揭露薄熙来王立军对重庆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时常被同修们问起在劳教所里是否遭受过酷刑。当我提到被长时间罚站、罚蹲、不准上厕所时，一般都不再进一步问下去了。我知道同修们此刻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些离酷刑的概念似乎差得很远。但是细想一下，长时间的站和蹲、不准上厕所等等算不算酷刑呢？从旧势力的迫害性检验的基点出发，残酷体罚和酷刑往往很难区分，都能达到对人身心严重伤残的效果。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同修们的切磋，对酷刑的概念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写道，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如果当我们提到酷刑时，大多数同修想到的都是坐老虎凳、锁地环、钉竹签、上打挂、绑死人床、电刑、毒打等等，脑海里浮现出来的都是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那么在另外空间中，那个巨大的物质场体现出来，是不是就等于给酷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换了这样一个框框呢？于是邪恶可就有空子可钻了。你们大法弟子不是说我们酷刑迫害你们吗？你看我们不过是让你们站一站、蹲一蹲而已，你们凭什么说我们迫害你们呢？我初到劳教所时，那些协警们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说的，说他们没有酷刑，说他们没有迫害，说这不过是整训，甚至说他们整训时也要站和蹲，好像他们还和我们一样似的，这是多么的具有蛊惑性和欺骗性呀。站一站、蹲一蹲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多么轻松，但是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邪恶因素，即长时间当简单的有姿势要求站和蹲超过一个人的生理极限时，那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整训就能概括得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的目的，迫害大法弟子是绝不会手软的。他们对大法弟子绝无慈悲与善心可言， 越到正法后期，他们越会想方设法把大法弟子拖下来，长时间的罚站、罚蹲、罚坐、不准上厕所等等，就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新招数、新手段。而且这些招数与手段更欺骗、更隐蔽、更残忍、更下流、更邪恶，事实也是如此。仅就重庆女子劳教所为例，只要没被所谓转化的大法弟子，每天都必须从早上6点笔直地站着或不动地蹲着到晚上11点，有时时间还会更长。且不说被发现站得不直或蹲着动了会被包家们拳打脚踢，就单单地说站和蹲，时间一长，那个腿疼的真的是无以言表。每天下来后，很多大法弟子的腿都肿得像发泡的馒头。这种长时间的站蹲等于天天在闯关，每天都必须要有很强的正念和坚强的意志力才能闯过去。一天两天基本上同修都能闯过去，15天一个月就有一部分同修闯不过去了。随着时间的加长，闯过去的同修就越来越少。邪恶就是采用这种让大法弟子天天受火罪，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我暂且叫他冷酷刑，把大法弟子一个个的拖下水。这就是为什么在劳教所里有不少大法弟子在第一次被迫害时，邪恶用锁地环、毒打、电刑都不能改变他对大法的正信，而在这一次长时间的站和蹲的折磨中却走了弯路。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邪恶对我们的迫害目的从来就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使邪恶施暴的手段与招数做了调整而已。就像垫着后部打人，被打的人内脏被打坏了，而外观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一样。我们特别是海外的同修，别给酷刑画一个框框，我们要改变观念，彻底识破邪恶的迫害伎俩，全面揭露邪恶的各种迫害手段，不让邪恶钻空子，给他们以继续迫害我们的借口。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变换招数的迫害并非是邪恶发了善心减轻了迫害，减少了酷刑，而是一种更隐蔽的酷刑，更邪恶的迫害。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否定这场迫害，结束这场迫害，从而救度更多的世人。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